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共同打开圣经马可福音8章27到38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可福音8章27到38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恩惠的福音，也省察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刚硬。求主使用你的圣言，在你每一位儿女的心中来动工，使我们学习真正的跟随你。因为只有真正的跟随你，我们才会获得一个全新的人生。半推半就的信仰，永远会让我们苦恼、忧虑、重担。求主使我们在全新的信仰和人生的道路上，走一条蒙你喜悦的永生的义路。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在庄子田子方当中呢，有这样一段记载。颜回有一次对孔子说：“夫子不亦不，夫子趋亦趋，夫子辞亦辞，夫子奔亦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啊，意思是什么呢？啊，孔子的弟子颜回对他的老师孔子说：“老师啊，你走得慢，我也走得慢；你走得快，我也走得快。那老师快跑，我也快跑。但老师你奔亦绝尘，一溜烟跑没了。”那我只能在后面干瞪眼了，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知道这段话呢，是亦步亦趋这个成语的典故出处。哎，各位，我们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想到亦步亦趋这个词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常常带有一种贬义的色彩？大概的意思就是缺乏主见，模仿他人，追随别人，大概就是亦步亦趋的意思，对吧？ 但是呢，其实在古典的世界观当中，亦步亦趋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恰恰相反，亦步亦趋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意思是跟随才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主要方式，亦步亦趋才是一个人装备自己的主要方式。然而跟随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那因为现代人会说，一味的模仿别人，跟随别人，容易失去自我，容易没有主见。通常我会反问说，你要那么多的自我干嘛呢？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自我呢？那么大的自我恰恰是成长的拦阻。于是你知道，现代人通常不再愿意跟随别人，对吧？那他不愿意跟随别人，他怎么办呢？哦，于是他只跟随自己。请注意，他不是谁都不跟随，不跟随别人的意思是他只愿意跟随自己。就像现代人常常喊着说，做你自己啊，自我无比的强大，对不对？意思是不跟随，做自己，其实是当代人主要的精神弊病。而这一点，做自己不跟随，恰恰是基督信仰当中最大的仇敌，或者说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相当大的阻碍。所以既然如此，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我们活在21世纪，这种不跟随别人，不跟随做自己，只跟随自己的时代精神氛围当中，我们也被其中裹挟，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常常觉得基督信仰跟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在本质上是相反的。那我们的出路就在于我们需要操练在信心当中弃绝自己，真实跟随主。请注意，信仰的成长就是在信心当中弃绝自己，并且真实的跟随一个主人，一位君王。而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君王。因为自己做主人，自己做君王，大概就是重演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的路径。我们只有在信心当中，在真道当中弃绝了自己的肉体私欲各样的败坏，然后真实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跟随主，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人生，这样才会拥有一个基督我们定下的荣美的人生。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弃绝自己，真实的跟随主呢？我想根据这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三点。第一，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优先次序，这是32到34节所告诉我们的。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优先次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整我们的次序。第二，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身份认定，这是35到38节告诉我们的。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的认定。第三，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人生根基，这是27到31节所告诉我们的。新的人生根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优先次序。首先呢，跟随主做主门徒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优先次序。请注意，经文显示说，主耶稣首先介绍了自己将要遭受的苦难。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当他描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然后他才来呼召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哎，请注意，跟从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这叫亦步亦趋嘛，对吧？他走得快你走得快，他走得慢你走得慢，他什么样你什么样，这才是跟随的意思。所以耶稣知道跟随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是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样式。而什么叫耶稣所经历的样式？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的意思是，首先你要知道跟从主意味着什么。各位，跟从主不能让你升官发财成功顺利，反而按耶稣的意思是，常常容易更多的遇见羞辱、弃绝、逼迫和杀害。这是主当时对门徒所说的。哎，各位，这基本上属于把丑话说在前头，对不对？可悲的是，今天教会不愿意再说这种真实的丑话的时候，教会就容易充斥着许多虚假的跟随者。什么叫虚假的跟随者呢？就是主所经历的苦我们不愿意经历，不属于我们的荣耀我们追着跑，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不再愿意跟随主，而我们愿意跟随自己。各位，请问你听见主刚才对门徒所说的那些难听的丑话，你还要跟随吗？这才是信仰的秘密啊。因为那些难听的丑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做一个抉择，还要不要跟随，这才显出信仰是不是真正的在我们心中宝贵。因为这些丑话构成了我们巨大的挑战，对吧？挑战我们到底真不真实的看重这个信仰。但问题，我常常会觉得哈，信仰原本就是要来挑战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思考模式，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刚才耶稣所说的这些难听话刺激到，但很显然经文告诉我们，刚才耶稣所说的难听话刺激到彼得了。经文怎么说彼得被刺激到了呢？经文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然后彼得什么反应？彼得有没有拍掌说，哎呀，感谢主，我们终于可以受苦了？经文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哎，各位，耶稣刚说完这句话，彼得就拉着他，把他拉到一旁去，劝他，别说这么难听话，说这么难听话，谁还愿意跟你啊？这大概就是彼得的意思。新译本把这个彼得拉着他，劝他，把这个劝字翻译成责怪，其实是更符合当时的真实的情景的。新译本这样翻译说，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吕振中把这个责怪翻译成正谏，就是正臣这一个利剑。利剑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谁还信仰？说这样的丑话难听话还有人跟随你吗？哎，事实上其实这个劝，这个责备，在原文当中这个字跟后面耶稣责备彼得是同一个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接下来耶稣就责备彼得，对不对？意思是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字眼，表达极大的批评。这个字通常翻译为责备、斥责、责怪。当耶稣讲完这句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一旁开始责怪耶稣。是的，你没听错，彼得在责怪耶稣，责备耶稣。请问为什么彼得的情绪反应那么的激烈？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让他怎么都受不了的话。 因为耶稣说他自己要受羞辱，要被弃绝，要被杀害，这种话让彼得完全接受不了。弥赛亚怎么能这样被对待呢？故事的情节怎么能这样发展呢？跟着你不是有失业保险吗？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我觉得就是古代版的失业保险呀，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饭呀。啊，跟着你不是有医疗保险吗？啊，耶稣医病的神迹，我觉得比医疗保险更保险呀，更好呀。啊，因为只要生病了，直接就可以他一个大能的神迹，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彼得为什么要责怪耶稣？是因为耶稣所宣讲的违背真理吗？彼得为什么要责怪耶稣？是因为耶稣所宣讲的违背事实吗？还是说，因为耶稣所宣讲的真理虽是真理，但是刺激到他了，让他受不了了，让他无法接受？很明显，是这个原因啊。当彼得听到一个软弱的、羞辱的、被弃绝的、要上十字架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开始责怪耶稣。他甚至责怪耶稣到一个地步，好像耶稣所说的是应该被纠正的一样。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所说的话应该被纠正，因为这个对彼得来讲太刺激了，他完全接受不了，到了一个地步他要责备耶稣的地步。哎，各位，我常常觉得福音书记载门徒对福音的反应总是很像我们对福音的反应。我的意思是，你今天上午必须在彼得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免得我们自高自大就根本不认识自己了。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太合我们胃口的圣经真理的时候，不太符合我们自己意思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像彼得这样的态度，这是事实。比如教会强调纪律和圣洁，有人就会说没爱心。比如教会教导十一奉献，有人就会说这是人的要求。比如教会坚持基督是唯一的元首，政教分立，家庭教会的原则，有人就会说血气之勇。比如说信徒应该守主日为安息，在这一天放下你一切的工作，不去上班，就是要来敬拜主，有人就会说这是律法主义的一套东西。哎，你发现没有，当我们教导那些看起来对人发出挑战，对人发出这一个艰难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反应，我们总是容易责怪神，就好像说这些真理是不对的，需要更改的一样。什么叫责怪神呢？其实就是把那些自己不乐意顺服的真理通通打入拒绝的深渊。那就好像这个道理是万恶的，是可以被责备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堂而皇之的不遵守这些真理了。我认为这是撒旦在今天教会当中播撒的最美丽的一个谎言，因为这个谎言让人觉得舒服，让人觉得为自己好，但是却是抵挡真理的。于是接下来耶稣责备彼得，耶稣怎么责备彼得呢？耶稣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哎，请注意哦，彼得责备耶稣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虽是事实真理，但是让他受不了。纵然耶稣的话是真理，他也要去责怪耶稣不该那样说。然而耶稣责备彼得呢？因为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请问各位，你看哈，彼得责备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话是真理，但刺激到他，让他受不了。 耶稣责备彼得是因为彼得的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请问哪一个才是应该被责备的？当然是彼得，对吧？你会发现耶稣把体贴自己的意思和体贴神的意思这两个体贴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因为这两个体贴几乎也就是人在世生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信仰状态，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一种是听从神的真理，另外一种就是听从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会说，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优先次序，就是你到底是听他的还是听自己的，这是两种优先次序，到底是优先于神的真理还是优先于自己的私欲，或者说的严重一点，到底是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是上帝的真理还是自我的喜好。各位，这才是信仰的征战呀，这才是信仰的征战。不仅信仰的征战意味着不是我们认为对的，我们感觉爽的，我们感觉好的作为一个标准，不不不，如果我们那样干的话，我们就是在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们就是太爱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了，我们就是太自我中心，不体贴神的意思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把体贴人的意思和体贴神的意思做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信心的跟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调整这种优先次序，因为这一个次序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给打破的一个次序。起初神所创造的美丽的荣美的世界是神作王掌权，以神为中心，但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听了撒旦看似美丽的谎言，就离弃了神的标准原则和真理，就体贴了自己的意思想法和感觉，于是就堕落了。而救赎意味着什么？救赎意味着要把堕落的那个颠倒的次序重新给颠倒回来，要把那一个扭曲的次序重新给掰回来，让我们建立生命当中那一个正常的正确的次序，因为只有那样才是真正与我们的生命有益的。这就是信心的跟随，意味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正确的优先次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到底听谁的。因为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话呀，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各位，舍己我们好理解，就是失去自己，舍弃自我。请注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事儿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因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在当时，在2000年前，绝不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场景。我们今天如何理解背十字架跟随主呢？大概就是失恋了，失业了，吵架了，生病了，遇见挫折了，我们说，这就是我的十字架，我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但请问2000年前，在耶稣的时代，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什么意思？在耶稣的时代，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意思是，如果你看过耶稣受难记，如果你看过福音书耶稣钉十字架，你就理解那个被判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在被兵丁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对吧？他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从城内，从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上游走，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哥哥他。在这途中，众人围观，指指点点，他要目睹玛利亚的眼泪和悲痛，伤心欲绝。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跌倒，被羞辱，被剥夺，被嘲讽，被众人围观，并且 接下来要手心脚心被打碎。各位，背着十字架这个场景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场景，这是非常恐怖的场景。背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意味着是最糟糕的人生场景，连罗马公民都不会，罪大恶极的杀人犯都不会经历这个场景，顶多砍头。所以你知道耶稣当时说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意味着什么，在当时指的是没了自己，完全被剥夺殆尽，完全的失去自我。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当时对门徒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愿意失去自我，如果你不愿意被剥夺殆尽，如果你不愿意完全的降服于我，你就无法跟随我。如果你不愿意背着十字架走向一条必死的路，你就无法跟随我。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耶稣告诉门徒，你不死你就跟随不了。各位，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但我有我的难处，我觉得今天现代人常常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我们说我们把耶稣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很多人常常实实在在的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我生意太忙了，我没有办法来参加主日聚会，因为我已经定了一个夏令营要去旅游，我需要耽误一次小组等我结婚之后，等我买了房子之后，等我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我就好好信主等我孩子大学毕业了，等我退休了，我就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哎，各位，是不是这是今天很多人心中的想法？换句话说，意思是，当然我承认耶稣需要放在首位，但现在不行，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做到，这就是这句话的潜台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好吧，这个秘密就是，如果你以后才能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那就证明你现在还不完全的明白福音。如果你以后才能让他来做你的主人，那就表明你现在还不完全认识他的宝贵，所以你以后也绝对无法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你以为退休了，结婚了，买房子了，有稳定工作了，就可以做到。不不不，当你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你会更难做到，因为那些神在你的心中的位置会更加坚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根本还没有明白，你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个最大的问题压根不是你现在还没结婚，没房子，没车子，没工作，那个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其实是因为你太体贴自己的意思了，以至于不能体贴神的意思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已经陶醉在其中无法自拔了，甚至我需要说的透彻一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无法自拔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完全，今天上午在这里，你完全认同我说的是对的，是符合圣经的，但你还是接下来会继续按着你错误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你发现这叫无法自拔，这就叫上瘾了。你完全明白耶稣说的是对的，圣经说的是对的，但是你依然需要继续按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个才叫真正的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醒悟过来，别再自我陶醉了， 别再沉迷于撒旦当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和夏娃的那个谎言了。当你把别的东西放在你生命当中首位当中的时候，你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真正相信的真正跟随的是耶稣基督。不不不，不是的。因为你的生活方式表达了你真正相信的真正跟随的真正委身的就是你现在正在放在首位的那个东西。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房子，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而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跟随的东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属灵征战的路。因为耶稣真正的意思是，我们若要成为他的门徒，其实就是成为他的跟随者。请注意哦，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老师呀。成为他的跟随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听他的呀。跟随者的意思就是呀，听老师的，学老师的，跟随老师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才叫跟随者呀。不然那就不叫跟随者。意味着耶稣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的风向标，成为我们的指南针，耶稣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的方向盘。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跟随者。意味着他必须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财富、事业、家庭、成就、地位，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让他胜过这一切。这就是耶稣真正的意思。因为人不愿意失去自我，就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来做王。人没有办法让主宰人生，你就没有办法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当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跟随的就是自己。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吧。让我这样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赦免我罪孽的救主，你是为我死而复活的救赎主，你是接我将要到你那里去的那一位救主，主耶稣啊，请你进入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呢？好。但是呢，接下来你说，但是主啊，现在呢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请你现在先不要做我生命生活的主人，请你现在先不要做我生活的焦点和守卫。怎么办呢？你先来做一段时间赦免我罪的救赎主，等过段时间，等我办完事儿，等我退休了，等我结婚了，你再来成为我生活的主人，生活的焦点和守卫。意思是你先做我的救赎主做20年，20年之后你再来成为我生活的主人。哎，各位弟兄姊妹，请问这样的祷告怎么样？你们觉得这样的祷告可不可以？你们觉得这样的祷告能不能满足主的心意？各位，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这样祷告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祷告的，放心吧。因为即使是我们内心真这样想的，我们也绝不会这样祷告，因为这样祷告太不要脸了。这样祷告无理取闹，蛮不讲理，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样祷告的，即使我们心里是真这样想的。原谅我说，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内心深处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但他不好意思这样祷告而已，他实际的生活、生命的光景、真实的景况就是这样的，但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因为这样祷告会让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理亏，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这样祷告的。但事实上， 我们生活当中又不愿意真实的跟随主，怎么办呢？于是我们通常就会变通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这样说啊，我请各位弟兄姊妹听一听，这是不是你的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会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爱慕你，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你为我死而复活，主啊，也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奉主的名求，阿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祷告？这当然是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然后呢？阿们。然后呢？可悲的是，然后就没然后了。然后我们祷告完去生活的时候，继续按着体贴自己的意思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然后我们祷告完站起来去生活的时候，继续按与自己祷告相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意思是我们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掌管我的生活动作存留，做我的王。但是我们在跟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各位，你跟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可能骗得了他，但是跟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骗得了主吗？这不是最愚昧的行为吗？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说，优先次序意味着我们真正顺服谁。当我们内心深处知道应该顺服主，但我们生命光景却没有顺服主的时候，这是何等荒唐的一件事。各位，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用现代人的话讲，这叫我也是醉了，对吧？年轻人经常会讲我也是醉了。是的，我要说，这种生活方式表明我们都醉了，我们都不够清醒了。所以我们必须醒悟过来，我们必须从醉了的状态，迷糊的状态下醒悟过来。因为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优先次序，听从他，顺服他，体贴他的意思，而不是听从自己，顺服自己，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二点，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身份认定。35到38节这样说，那耶稣说，跟随我意味着你生命当中有新的优先次序。那么为什么要有新的优先次序呢？很简单，因为耶稣回答了，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请注意哦，我们生命当中必须定下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决定，这是一件救命丧命的事情，这是一件人生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优先次序。那我们来看这个新的身份认定，这个新的身份，我们先来对比释放和拯救之间的新的身份。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哎，各位，这是一句非常惊人的话呀，因为耶稣在这里用了对偶的修辞，把一个真理用似非而是的方式清楚地表达出来。哎，这是两个分句哈。第一个分句说，本来救自己生命，哎，救自己生命是美好的事儿，对不对？然而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却是救自己生命的后果却是丧掉了生命，哎，成了糟糕的事儿，对吧？这是第一个分句。第二个分句说，本来丧掉自己的生命，这是糟糕的事儿，对吧？然而丧掉自己生命的结果却是救了自己的生命，却又成为了美好的事儿，对吧？所以你发现，在第一个分句当中，救自己生命是什么意思？哎，各位，请问救自己的生命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什么意思？是努力保养，经常锻炼，延年益寿，好多活两年吗？很明显不是，对不对？他的意思乃是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指 体贴自己的，透过体贴人的意思，通过自私的生活状态，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来获得一个有成就的人生，来获得一个舒服的舒适的人生。这个大概就是耶稣所说的救自己生命的人正在做的。哎，各位，这不就是这个世界拯救自己生命的方式吗？这个世界拯救自己生命的方式就是通过自我努力获得自我价值，然后在生命当中努力的创造上帝以外的幸福。因此，这是一种罪人救自己生命的方式。但耶稣说，这种罪人救自己生命的方式会导致什么后果呀？会导致丧掉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模式当中，你拼命想要得到的东西最终都会远离你。在这种生活模式当中，你想要快乐的生活未必会快乐，你想要满足自己未必能得到满足，你想要以自我为中心，最后你会更加不知道自己是谁，变得更加的空虚混沌麻木不仁。这就是丧掉自己的生命，甚至在永恒当中与主隔绝。在今生体贴自己，在永恒当中与主隔绝。在今生好像让自己享受一切的美好成功顺利，在永恒当中失丧。哦，何等的严厉啊。然后在第二个分句当中呢，耶稣说丧掉自己的生命的救自己生命。啊，请问这里丧掉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是故意的自找苦吃，自我伤害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根据上下文，耶稣在这里说的丧掉自己生命，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为主和福音的缘故，经历痛苦、忧伤，放下自我，交出主权，真实悔改，顺服耶稣基督，让他掌管你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就好像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属于谁呢？属于主，属于福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就失去了你生命的主权？就好像你自己已经不能再掌管了一样，真实的舍己，放弃自我决定如何生活，这个俨然就好像丧掉生命一般。就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好像丧掉自己的主权决定，丧掉自己掌管自己的那一个自得其乐的生活一般，如同失去了自我的这个生命的决断一般。而耶稣却说，当我们这样做，就是救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会找到全新的满足，全新的爱，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永远比我们自己掌管我们的生命好一万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才是人生的事实呀，这才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呀。当你否定了原先那个亚当里的旧的生命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真正的自己，你的身份会在基督里真正的重建。阿们。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身份认定。然而我会说，可悲的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属灵征战呀。可悲的是，当代人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沉溺于自我的思维，沉溺在自我里面无法自拔。他们沉醉地说，寻找你自己，活出你自己，为自己而活。我常常觉得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常常是这么刺激我们的，因为活在心灵鸡汤，活在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维结构之下，人们普遍的会认为说，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自己而活，其中最典型的方法就是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欲望。成功学大师、心理学家不断地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欲望，电商不断地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欲望，广告商不断地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欲望。说得好听一点叫满足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发现了这个欲望之后去实现它，满足它，并且是及时的满足它，不能延迟，不能等待。我必须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绝对是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在伊甸园里就是这样引诱亚当和夏娃的。世人通常通过获得世界的东西来得到自我价值，获得满足来得到自我价值，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哎，请注意哦，赚得全世界这种方法和途径恰恰是人们今天普遍用来建立自己价值感和身份感的方法。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遍一遍的给我们洗脑说，除非你事业有成，你有财富，你有地位，你有学问，否则你毫无价值。于是你就听从了这个世界的话，于是你努力获得财富、地位、满足感，这样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你透过不断的赚得世界的方式来肯定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耶稣说，即使你赚得了全世界，这个世界也无法给你生命和价值。为什么？因为即使你赚得了全世界，这个全世界也会和你一起过去，它不能存到永远。因为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他的意思是，当你真正把永恒的事情、荣美的事情，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作为你生命的根基，而不是把那一个全世界作为你生命的根基。各位，唯独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才是万古不变的磐石，是存到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是有极大的荣美的。你只有把这个作为你生命的根基，你才会永不失落，永不失望。如果你把全世界作为你生命的根基呢？哦，这个世界会消化，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乃是永恒且荣耀的。你发现没有？耶稣在这里把永恒跟暂时做了对比。耶稣的意思是，你寻找基督和他的福音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会带来生命的失落。所以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身份认定，而这个新的身份不是通过赚得全世界的方式获得的，你即使想这样做你也赚不得全世界。这个新的身份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来获得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赚得了新天新地，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赚得了永生，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赚得了荣耀，你自己赚不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不仅仅教导门徒新的优先次序，那新的优先次序是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对吧？同时他在教导门徒新的身份认定，就是新的生命状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身份认定，你压根儿就做不到新的优先次序。只有你整个的生命状态被更新了，被重塑了，你才能够有新的生活状态。第三，我们来看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人生根基，27到31节。好，新的优先次序其实是基于新的身份认定，对吧？而新的身份认定，我认为其实是基于新的人生根基。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 信心的跟随意味着新的人生根基，新的人生根基，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是我们人生唯一的根基，就是为我和福音，就是基督的身份和基督的工作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根基。你会发现在整本福音书当中呢，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耶稣所有的教导几乎完全都是围绕他自己展开的。因为福音书不断地告诉我们两件事，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这是整个福音的主题。哦，他是基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意思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啊，你知道马可福音在他的前半部分一到八章一直在讲耶稣是谁，第一节就直接的开宗明义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当我们读透过马可福音的记载，眼见他医病赶鬼行神迹，眼见他使死人复活，平静风和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哎，你越来越发现他好像一位新的摩西来到这个世界，征服邪恶的势力，展现神的大能，最终在八章二十九节彼得说出了那句话，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彼得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之后，主耶稣紧接着也有一个宣告来回应彼得的那个宣告。主耶稣怎么宣告呢？主耶稣八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主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作为神的儿子，作为基督，作为弥赛亚要来做的事。既然使徒彼得代表门徒们认出了他真正的身份，那接下来彼得就告诉他这个身份要来做的事。各位，你能想象到当时彼得和门徒被震惊的样子吗？那位尊贵荣耀大能的神的儿子，那位弥赛亚，他不是来拯救他的百姓的吗？他不是像摩西那样有能力吗？他不是像大卫那样的尊贵吗？他怎么要被杀，受许多的苦，被弃绝？他怎么来是受苦的？他不应该像摩西一样，从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他不应该像大卫一样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铁蹄之下救出来吗？这不才是弥赛亚应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位弥赛亚说他要是来受苦的，他来被弃绝，被杀害？各位，你必须说，其实耶稣的这话已经把门徒甚至把整个犹太社会都给打懵了，因为这极大的颠覆了他们的想法。各位，按照我们的想法，能力跟作为的理解，一个有能力的人，按我们的想法，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逼迫击打敌人，让敌人去受苦，对不对？越有能力的人，一将功成万骨枯嘛。越有能力的人，就可以使用能力让别人去受苦，击打敌人。但是马可却告诉我们，耶稣这一位有能力的人，却在逼迫击打自己，让自己去受苦。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耶稣通过丧命来带来拯救。耶稣通过不使用能力来带来最大的能力，就是赦罪的能力。耶稣通过失去自己的尊荣来带来我们的尊荣。这是耶稣自己软弱的方式，然而他却需要最大的力量才能做到。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你注意必须那个词了吗？必须意味着什么？必须意味着，如果弥赛亚，如果耶稣基督不去受苦，那这样的苦就得我们来受。 必须意味着如果他不被拒绝，那我们就会被父神拒绝，如果他不受死，我们就要受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个必须其实是出于他爱的必须，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受咒诅、受苦、受灭亡，于是他替我们受咒诅、受苦，承受死亡的代价。所以我必须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是我们人生新的身份的根基。耶稣通过丧命带来拯救，通过舍己来寻找我们，只有十字架能够建立我们新的身份。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是我们人生的根基。你知道福音书记载了一件事儿，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说，当时耶稣正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但是呢，那里人不接待他，于是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他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哎，各位，我们先不要嘲笑这两个门徒的愚蠢，让我们先想想雅各和约翰的逻辑，其实跟我们很像呀。主啊，你比以利亚更伟大，对不对？这里的人居然敢拒绝你，他们当年拒绝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哎，你知道列王记下第一章告诉我们，以利亚曾经两次吩咐火从天上来，天上降下来烧灭了那两群几个冒犯他的人，因为当时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亚哈谢差遣五十夫长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个人。这个情节很震惊，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情节拍成电影，绝对符合好莱坞大片的格调。因为以利亚就是那种世人眼中看起来标准的超能英雄的先知，对吧？蛮有能力，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拒绝真理的人。但耶稣怎么响应呢？耶稣在这里责备门徒，责备那两个雅各和约翰这两个门徒，因为耶稣绝对不像以利亚，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耶稣比以利亚更伟大。是的，当兵丁来到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的时候，一个人的耳朵受伤了，他便医治那人。当兵丁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子钉进他的手和脚，他的骨头都被打碎，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耶稣不像以利亚？为什么耶稣没有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些撒玛利亚人，烧灭那个村庄？为什么没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些兵丁，烧灭那些侮辱耶稣的人，烧灭那些在十字架下讥诮他的人呢？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各位，唯一的原因，天上的怒火已经整装待发了，主已经拔出他的刀来审判罪恶了，预备要审判罪恶了。但是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就有父神审判的烈火从天上降到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他沉浸在了父神的审判当中，是他承受了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该受的刑罚，是他承受了那些在十字架下讥诮他之人的刑罚。这一个才是所有谜团的答案。 各位人，这才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被杀的那个答案。各位，这也是我们身份得以改变的秘诀。除非我们明白，耶稣为你我承受了上帝公义愤怒的火，而那个火本该降在我们的身上。除非我们，但是却没有降在我们的身上，是他承受了。除非我们领会这一点，否则我们的生命无法改变。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的心被十字架的爱和恩典融化。各位，我必须说，你我常常需要因耶稣基督所做的福音而惊叹，可悲的是我们缺少这种惊叹。十字架越来越像一个记号而已。不不不，十字架是主真实的爱和恩典。除非我们更深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扭转我们的心，扭转我们那颗刚硬不悔改的心，否则我们无法改变。除非我们更深的经历主的爱。一位清教徒牧师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最终之乐呢？我们也想对付最终之乐，我们也想改掉我们的坏习惯，我们也立志说，主啊，我得改，我不能再这样子了，我得去聚会，我得奉献，我得参与服事，我不能再这样子了。我们也这样立志，我们也想改，但是他说呢，他说除非上帝圣洁荣美，上帝的爱和恩典极大的触动我们，让我们欢然喜乐，甚至超过了罪给我们带来的最终之乐，超过了肉身的舒适的享乐，否则我们改变不了。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真实。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总是想改变，也总是在挣扎当中，当然这个挣扎是好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坏人，是一个刚硬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真理的人，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这很好，这是悔改的开始。但请注意，这还不够。除非你的心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融化，否则我们无法改变。是耶稣十字架的工作，极大的爱和恩典，才能带来一个新的身份。是这个新的身份，这种新的生命状态，才能建立起新的优先次序，也是这个新的优先次序，新的生活状态，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主，真正的做他的门徒。阿们，阿们。最后，让我给大家一个提醒，一个勉励。首先提醒，做主门徒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乃是必须的。因为耶稣并不是说，如果你跟随我，我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的。因为主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必须跟随他。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必须为主而活，这是使徒保罗的逻辑。所以做主门徒跟随主是必须的，你没得选。第二，勉励。你知道一个学生学有所成的标记是什么呢？一个学生所有学有所成的标志，就是他越来越像自己的老师，这就是他学有所成的标志。跟随者的果子，就是有一天他会特别的像他所跟随的那一位。各位弟兄姊妹，这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美。因为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会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基督的荣美。阿们，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